极大的荣幸哈，那个一博不是亲自帮我挑这个，挑这个台子实在是太矮了。我刚才牧师在上面讲的时候，牧师可以这样，走手肘这样搁在上面。我在下面坐的时候想啊，等一下我要调一下。他们两个都有1.8米，而我跟他们身高至少差20公分，我比较矮一点。嗯，感谢主，今天真的是在这个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啊，就特别是得到神的感动。今天唱的好几首歌都是我刚刚来教会，我们教会常常唱的歌，特别的喜乐，特别是耶和华喜乐灵，真的是通过敬拜赞美，真的是被神的灵充满了喜乐。大家有没有喜乐 ？Amen。好，那我们今天呢，先带着这个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想要跟诸位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1-11节的部分，比较短，我们一起以起音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1:7，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里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我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逃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好，我们今天要读3遍的经文是在撒加利亚书4:6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3遍。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4: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4: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唱到我们又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主的时候，我们是带有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也感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自由地在这里来聚集，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主啊，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恩典。主啊，在今天你就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主啊，也求你就是借由孩子作为你话语的管道，主啊，就将你的话语能够释放出来。也求你就是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所听到的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都能够得到你的恩典。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其实我今天的主题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有时候我们信主了之后哈，一说到什么就说到主的灵如何如何，好像是有一点神神秘秘。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卖个关子，其实我们所信的不是那么神神秘秘，我们有很多的原则和道理。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呢，有一个倾向哈，就是常常会对很多的成功的案例呢趋之若鹜，然后做一些案例分析。我以前呢也是特别喜欢哈，像去读一些 MBA 的书啊，成功案例分析啊，或是某某某某这个公司他这样走过来他是为什么呀。所以当初军伟他要去读 MBA 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很穷，他的学费也很贵，然后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但是我是全力支持他去读，因为我很喜欢这些东西，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哈，我就支持他去。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倾向是这样的，我们会分析啊这个问题是怎么样，问题的来源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会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然后呢，甚至从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成长啊，一直到他成功啊，然后悟出一些方法哈。比如说就有很多我们现在特别是像我这样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哈，就有很多各种讲座或者是各种信息会进来啊，你要把你的孩子如果要培养的爱学习，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如果让你的孩子有自信，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就很多很多的方法。我想我们在日本的话呢，这个图的这个佐藤妈妈是非常有名的哈，不知道诸位知道没有，她非常有名，她把她的四个孩子哈，三男一女都培养的上了东京大学。所以她出的所有的，你只要说书这个教育类的呀，或者是 cosodate 类的这个 bestseller 就是最畅销的书，那肯定是这佐藤妈妈的书呢是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哈。这个我就随便摘抄了，拿了一本他的书哈，这叫育儿的圣经哈。这个另外呢这是这方面。另外呢，我们如果说看到一些企业家哈，有钱呢一个人很成功很有钱，然后呢也会分析他啊过去他怎么怎么样。这个也是另外一本呢也是这个 bestseller， 就是说100个成功人士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哈，写的一些方法。常常会有这些东西，当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呢危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各种方法就越来越多，然后各种培训，然后各种解决方法。前两天呢我的一个同事呢转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你好好看一看，日本离俄罗斯非常近，那个视频的名字叫 How to survive a nuke， 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如何从核战中存活下来。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哈，真的是在战争，也有可能真的这个核战呢就是一触即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看这个视频哈，而是说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很多很多的方法。我想要今天在跟我们在座的还有我们在线上一起跟我们共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呢来分享呢，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呢唯独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今天呢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算可以可谓是一个反面例子哈，就是靠方法不靠神的一个反面例子。这里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撒母耳记的地方有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呢他们就打败了非利士人，杀了他们4000人。 这短短的十一节的地方，先开始是杀了四千人，后来他们把约柜抬来，结果呢，他们死了三万人。这短短的十一节的地方呢，以色列人战败了两次，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哦。我们所有读过的圣经啊，约书亚记啊，各方面在征战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是怎么样，以色列人败一次悔改，哇哦，神就与他们同在。什么时候他们悔改，神就什么时候帮助他们。我们读到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撒母耳记呢，这个第四章的地方呢，短短十一节，以色列人战败两次。在这样特殊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的。特别是撒母耳记，顾名思义是讲撒母耳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可是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呢，撒母耳都没有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刚才有说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并且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交战的时候呢，他们的军兵呢死掉了四千人。我们从这两节的地方，非常短的地方哈，我想我们如果说从士师记读到撒母耳记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战败的真正的原因。从时代上来看，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之前他之前是以利，然后我们在这个士师这个时代呢，是非常非常的黑暗的一个时代。士师记里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最后一节也是在这里，我有写出来哈，士师记的最后一节也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在这个第四章写到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呢，那个时候撒母耳呢还没有做士师，是他之前的一个士师，是以利在做士师。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然后他两个儿子是非常坏的，虽然是贵为领袖的儿子，可是非常坏，什么吃肉也是烧祭肉就马上就去插着烧祭肉，是非常坏。可谓时代呢是民不听神的话，另外呢领袖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并且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地方看到，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他们没有事先来求问神，他们就直接就出去了，好，我们就去打。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战败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从上到下都陷在罪中，并且呢他们任意妄为，没有求问神，依靠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打赢的，然后就去了。可是呢他们这个是我们作为第三者哈，我们读这个历史能看过来真正的原因。可是呢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的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接下来说什么。长老们说哈，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战败之后，以色列人回到营中一开会，可能个人都进行了各种总结，进行了分析，然后当然我们最喜欢的了，成功事例的分析哈，我们就来分析。哎，过去我们打赢仗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特别是我想大家都特别能够知道的呢，以色列人他们的有一场战争就是耶利哥城的战争哈，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耶利哥城。大家有人记得耶利哥城是怎么样攻下来的吗？绕城。这个绕城是很著名，并且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有抬着约柜绕城，所以呢，可能这些长老他们很清楚历史，哇，这个成功事例，然后一讲说，难怪我们今天输了，约柜没有来呀，所以呢，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要打仗要像约书亚一样带着约柜，这样我们就能够打胜仗。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呢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救我们。然后呢 经文里面就有说到了，好了，那百姓一听，哇，确实有道理，成功案例是这样，方法是这样，好，我们就这么做。百姓就很赞同啊，马上就把约柜从示罗要抬过来。而且这里很讽刺的哈，抬约柜的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这两个非常非常可谓是让父亲很羞耻的两个人哈。然后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呢，他们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怎么样，他们就是觉得表面上的，觉得约柜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战败抬约柜来。我在这里的列的副标题呢是属灵的迷信真可怕。我们常常看到哈，一些不信主的人，特别是在日本哈，身上挂一些符，一些护身符，特别是小孩子的书包上啊，然后还有一些在外面工作的先生的这个公事包上面啊，常常挂一些从神社求来的这个护身符，然后有哪个神社的符特别灵，所以大家去弄这个护身符的时候还要排队。以前我在国内坐车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常常坐小轿车，坐别人的车，车上面都挂一个红色的这个护身符，有的甚至是这个车前窗那里哈，放一个弥勒佛，这个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弥勒佛在那里哈，我想大家都见过哈。或者是有人呢随身带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然后觉得说啊，哎，这个十字架可以保护我。然后哪一天呢，这个项链如果断掉了，就觉得哎呀，好像世界末日来临，或者魂不守舍啊，觉得说哎呀，完了，今天怎么办？我的项链断掉了哈。我今天在我们来教会的路上，我跟君伟说，我说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是没睡好还是怎么样？我右边眼皮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君伟跟我开玩笑，他说：“哦，知道一个有名的话吗？我想诸位都知道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他没有说让我小心一点，我说我当然知道这个话啦。那如果两个眼睛跳怎么办？那你解释一下吧。那君伟说：“啊，两个眼睛跳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两个眼睛跳就是破财消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迷信啊，这样的迷信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里面也有，他们战败没有去看真正的原因，而是从过去的这些方法成功案例里面来看，觉得就是约柜与我们没有同在。那我想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属灵迷信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有。我在准备今天的讲的时候在想，其实我自己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属灵迷信挺深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2006年信主，然后2007年受洗。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暑假就是日本的お盆，要去埃及去旅游去玩儿。我以前是非常爱玩的人，很爱旅游，很爱玩的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お盆啊是8月中，还没有发薪水。但是呢，我要去埃及去玩，大概10天。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已经8月过去了哈，我就会错过交11奉献的日子。我都是20号发薪水，然后20号之后的那个日子呢交11奉献。但是我8月中就要去玩。哎呀，这个挺犹豫的，怎么办？哎，我应该把11奉献先交了再去旅游，这样呢神就能够保护我，能够从埃及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因为要坐14个小时的飞机啊，就是有这种迷信在里面。我当然也有听过，也有人呢，他只要一出差一坐飞机，他可能平常圣经根本都不会摸啊，要坐飞机了，哇，圣经一定要放在包里面，带着圣经出差，不是为了出差的时候读圣经哈。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可能出差了没什么事情啊，你住在旅馆里面好好读圣经哈，不是，是为了保平安，带着那本圣经呢就觉得无比平安。我原来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圣经也是就是放在枕头旁边啊，就觉得哇，这个放在旁边我就能够 今天睡得非常安稳啊。但可能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到了第五节哈，他们觉得他们依靠的这个看得见的东西，他们觉得就会心安。第五节说哈，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经历了败战，被杀了这么多人，他们的士气非常低下消沉。可是呢，现在约柜到了营中，哇，好啊，我们要打胜仗了，我们要接下来要给非利士人好看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大声欢呼，欢呼到甚至连地都震动。我想当时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肯定也说，哇，以色列人要复兴了。就凭表面上，从搞气氛上来说呢，这个方法似乎非常很有用，当时士气也被提高起来了，一切都被提高起来了。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最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他们还是战败了。我们看到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原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呀？需要的是远离罪，需要看到就是他们需要的是上帝的同在。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约柜，而不是要上帝的同在。他们需要悔改，需要来顺服神的命令，可是他们要什么？要约柜来帮助他们成功，来帮助他们得胜。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虽然气氛搞起来了，可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呢，完全没有变化，毫无改善。所以呢，他们败得一塌糊涂。在第十节说什么？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那在这里读起来，他们只是步兵扑倒了三万哈，那是超过更多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甚至连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走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约柜的时候才死4000个人，有了约柜死了3万，甚至连神的约柜都被掳走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肯不肯正视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肯不肯好好的来寻求神的旨意，肯不肯听从神的话语，还是我们是想尽各样的方法，想尽我们各样能够看得到的让我们心安的事情，让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他们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呢才是最重要的。若是人的心不对了，跟神的关系不对了，再好的方法都是没有用的。可能带约柜来能够整心士气，可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发生改变，他们还是会失败，问题还是不会得到解决。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神的约柜被掳走了，我自己 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接受到一些姐妹们的问题，会觉得说神他就不能保护自己的约柜吗？为什么神的约柜都被掳走了？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耶和华神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宝座，约柜呢被掳走了，好像很失败很丢脸。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跟一般的偶像是不一样的。他在乎的岂是这样一个约柜呢？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在天上的宝座上，他在地上的宝座，地上的这些圣殿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被毁掉。但是他和偶像是不一样的，偶像可以被抢走，人可以被俘虏，约柜可以被俘虏，但是耶和华神是抢不走的，因为他不是人手造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他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他的宝座。我想之后大家如果读撒母耳记后面哈上的第五章第六章，大家就都知道了，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抢走，抬到他们的偶像大滚的庙里面去。然后我在这里没有列出这段经文哈，大滚呢就啪就摔断了，并且摔在门槛上，说非利士人以后都不走门槛，并且非利士人的人呢每个人都长痔疮，以至于非利士人不得不将神的约柜给送回来。 若是没有这个约柜被掳走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看不到后面神他在第五章第六章他怎么样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的神他不用靠任何的势力，不用靠任何的好像人手要做的一些殷勤，但是他真的是又真又活，他可以保护自己的神。这个是跟我们今天主题就有一点偏差的一个小意思。如果说大家今天听了这个道，大家去继续往后面读读圣经，就知道神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神。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呢，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刚才读过的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是依靠眼睛所能看到的，依靠他们属灵的迷信所想出来的方法，他们人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他们的心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所以他们拜得一塌糊涂。那我们到底要依靠什么？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在说到这个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的时候呢，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解决大家一个误解。有时候我们会知道了这句话，我们就常常会说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我想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四章六节哈，他在这里说的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你要去做才能成事。前提条件是我们已经要决定去做，要去做。那我们去做的地方呢，不是靠策略，不是靠各种智慧，而是依靠主的灵。就好像说我们每个人，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读经。那读经你要怎么读？我是每天早上读呢，还是每天晚上读？这个方法是活的，你可以选择早上读，也可以选择晚上读。我是要用这样纸质的圣经读呢，还是我要拿手机的 APP 里出来读呢？这个也是你可以选择的。读经你只要决定去读经，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说神说哎，你一定要用读这个纸的圣经，不读纸的圣经你就不虔诚，不是这样的。我曾经那是比较早的时候，大概2012-2013年的时候，我看到别人拿那个 APP 里读圣经，我就觉得哎，这个人真不虔诚哈。会有这样的迷失在里面。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神的道呢是活泼的，他告诉我们一些原则，但是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你具体要怎么怎么做。当然神对某一些人的特定的旨意他有时候会很明确的显明给某些人，但是对没有特别特别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然后我们以神的心意来去求他的心意，然后在这个圣灵当中呢，他会指教我们一些，每一个人有各样的事情，有各样的方法。神呢他的道是活的，活泼的，不会说给我们每个人都一成不变的方法。我们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根据时代的情况呢，我们所行事的方法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不变的。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道理哈。大家都知道我自己是非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然后呢我的丈夫君维呢他是几代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然后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需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那我这边来自非基督徒家庭的呢，我们就会做一些分析，你做这个选择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啊，你做另外一个选择又是怎么怎么样。那你就会当然会 pick up 啊，好处多的，看过去好处多的，你就去选这一条道路。我跟君伟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决定的，这些哇已经三代四代基督徒的家庭。好，我就去问他，我觉得哎，他们这么属灵的家庭啊，可能会比我这个方法要好很多。我就去问他，我说像比如说你要上哪个高中啊，你要上哪个大学啊，你是做怎么做决定的啊，或者是你跟你爸爸商量的时候，你爸爸是给你什么样的指导。他说没有啊，我爸爸每次都说自己祷告。哦，我听了这个，我当时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知道吗？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处于一个我在追求方法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基督徒会有很好的方法，会有特别啊，你要这样去跟神祷告， 啊，神可能会给你这样的指示啊，你就可以这么去做。我当时还处于在追求这样的属灵的迷信、属灵的方法当中，这个答案真的是让我很失望。后来呢，啊，我们就沟通，他说确实啊，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也不知道我的情况，我的同学也不知道我的情况，或者是前辈也是，他们可能呢走过类似相同的路，但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情况如何呢？唯有神知道。神他要给我们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自己去祷告。这样讲了，我当时还不是很明白。在我们结婚一段时间，一直有这个磨合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是每天尽量把我公司发生的事情、我遇到的问题都一一详细的跟君伟去讲，就期待他能够理解我，或者是给我一些什么帮助。但是不会，因为他不是我，他的个性跟我不一样。即使我把我的环境，我觉得好像我已经很真实的完全的复制给他，完全的讲述给他，但是他不能理解的。慢慢的我就知道，哦，你自己去祷告，这是一个对人很负责的一个建议。可能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带着问题来到教会当中，然后可能牧者辅导大家讲了一些圣经的原则，然后给了一些建议，然后就说你自己好好去祷告。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这并不是说，哎，他明明知道答案不告诉我答案，不叫我自己去祷告，这样不是。因为神跟每个人预备的道路不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你的道路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体会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唯有神知道你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花时间去寻求神，然后呢去顺着圣灵来去行事。在这里我也要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来提醒，若是有人来找我们商量一些问题啊，或是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就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哦，这个事情我知道的，我过去有这样这样做过的，你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可能呢，这个人呢，他按照这个你的方案呢，他去做行不通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灰心，甚至远离神。所以我们可能我们比较好的是给人可能一些属灵的原则是这样，那具体要去怎么做，你自己要去跟神呢去好好的去祷告，然后神会给你指明什么样的道路，也有可能神会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让你去做样一个选择。也有可能我们在眼睛看起来，哦，我选择这条道路是这边是好处特别多，但是呢，可能神给你的道路呢是另外一条让你特别有平安的另外一条道路。神的道是活泼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变的。所以我们呢，要真的是要建立起自己跟神建立起关系，然后神会指引我们不一样的方法。当然呢，神也会借由团契呀、啊，或是周围的人呢说一些话，然后给我们一些提示。在这里说到我们这个小组团契哈，说到聚会，我想有时候我们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我来教会聚会，我也参加小组，我也读经，可是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想要来教会了，我越来越不想要参加小组了，也不想要读经。我想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当你觉得说没有用的时候，你自己先问问自己的心，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是朝向哪一边的。你先问问自己的心，如果有这样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哈，我不是说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哈，但是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的心朝向哪一边。我想我们来聚会来参加小组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喜爱圣徒相通，喜爱神，喜爱肢体，然后我们一起来过小组生活，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读经呢并不是说，哎，我就是要夸耀我自己多了解圣经多厉害，而是说我们更渴望的呢来了解神，来了解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呢来去读经，来去参加小组，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在神在这个自然的带领当中呢，就会来引导我们，来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来读经，来祷告，来参加小组呢，动机是别的，那可能真的就是没有用。你就会发现你的 你的问题还是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这是关于小组方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我们，那因为刚才就说到，你们基督徒总是说靠主的灵，靠主的灵，好像没有给一个都是很虚无缥缈的一些指示哈。但是呢，我想有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呢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方法，就是说呢，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那我们学基督的样式，圣经里面有说到哈，我们学基督的样式是怎么样？学基督的样式呢，就是在这里有，对，我们学基督的样式，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到八节里面有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哈，我们觉得听了讲道，听了小组的弟兄姐妹的分析，觉得非常有力，可是一回去呢，发现问题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觉得哇，和配偶的关系还是一触即发，然后孩子一点这个芝麻小事呢，就能让自己暴跳如雷，都没有解决。可是我们当这个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这里来，我们当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否有学基督的样式。他在这里这一节经文有说到，说耶稣他本是为神，他为着我们降下为人，然后谦卑，不以自己的欲望为优先，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位，而是甘心情愿的为别人的利益而行动，为了别人的益处来做。这就是学基督的样式。我们可能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面临到的实际的问题呢，我发现我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以自己的益处为益处，不以别人的益处为益处。我跟先生之间吵架，或者是跟对孩子没有耐心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以自己的益处为益处，就是看到说，哎，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会觉得说，我们吵架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谁洗了碗，谁没有洗碗这么一件小事。但是说到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洗碗不洗碗都无所谓哈。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吧，哎，我当时跟俊伟发了一个脾气，我就说我今天已经做饭了，这个碗你洗了。他说放着吧，明天再洗吧。我说不行，太脏了。他这碗不是你吃的吗？怎么会脏呢？但是我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觉得我已经这是辛辛苦苦的做了饭，给你们做了饭了，你们怎么都不洗碗呢？没有一个人要听我的，没有一个人要做家务，怎么都是我在做呢？哇，我说不行，你现在就得给我去洗了。我怎么没有说 我今天不用吃饭了，你们都吃了早饭了，不用吃晚饭了，明天我再做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例子哈。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当中，和配偶的相处，和孩子的相处当中，都是因为寻求自己的益处。我也想要舒服一点啊，我也想要坐在这里滑滑手机啊，所以我不要做家务啊，你们去跟我都做好了，最好是把我当太后一样的服侍的好好的哈，这是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神他可能没有给我们很具体的答案，我们按照这个原则，然后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去学基督的样式。当然我还没有得到完全哈，还在一次又一次的操练当中。当我们越来越学基督的样式的时候呢，越来越以神的益处，以别人的益处为益处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在今天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本来想要 找找以前的图片，让大家看看我没有信主或刚刚信主的时候和现在的现在的不一样啊。可是呢，我找了半天就没找到什么好的。然后我看到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大概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写到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我都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在读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再一次的神深深的来教育我哈。当时我们刚刚结婚没多久，然后住在一个很老的团地里面。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隔壁住的是谁，非常安静哈。然后我有一天我们那个团地里面警铃大响，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让军委出去看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说啊，隔壁的老太太抓着他抱怨说啊，我知道隔壁住的是个中国人啊，你们老是做饭用大蒜，这个大蒜味道熏得我家里很臭，让我很不舒服。军委把这个事情来讲给我一听，我当时我以前真的是很容易爆发的人哈，我当时就火很大。我说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我都没在家做几顿饭，我家里葱姜蒜我都好多个月都没有，我很少做饭的，怎么会说有这个大蒜的味道就是我们家呢？只是看到我信箱的名字贴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所以他们这样歧视我，这个老太太太过分了。我这样说的，跟军委这样去抱怨。然后军委他在上面，他当时我也是找到我以前写这个文章哈，军委他说的话呢，就让我觉得无地自容，很羞愧。他跟我说啊，这样很好啊，也有可能神就是借由这个警报，这个警铃大作哈，其实没有什么火灾也没有什么，就是警铃突然大作，可能是一个谁的误操作。他说借由这个警铃的操作，然后呢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去能够见到面，把这个老太太心里面的这个怨言让她能够发泄出来，让这个老太太心里很舒服，我们也能够跟她解除掉这个关系，说哎，不，这个大蒜的味道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很少做饭。哦，当时我读到这篇文章，这十几年前和当时他跟我说的，哇，那个感觉又回来了。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从自己的益处，自己我的这个出发点呢，还是从别人的益处？我今天最重要的想要跟大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忘记，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学基督的样式，我们要靠主的灵方能成事。你想要修复和你丈夫的关系，你要站在你的教想想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丈夫，遇到这件问题他会怎么样去做。你和同学的关系，和你同事的关系，觉得这个人很过分，哎呀，他又讲这样的话刺我，不行，我一定要把他刺回来。你要想一想耶稣基督他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做。当你对孩子的时候，哇，你就是想要说他呀，叫你做作业，我叫了十分钟了，已经叫了十几遍了，还不来做作业，耶稣基督会要怎么样，用怎么样柔和谦卑的话语来对他讲话。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我们若想要解决问题，若想要成功，不是靠方法，我们真的是要靠灵，靠神的灵，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人际关系解决了，我们经济上的危机解决了，我们生活上的问题都会解决。所以呢，我们不要靠这些外表看到的，我们要来学基督的样式。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活的，是活泼的，主啊，你的话语是永远不过时的，你在2000多年前对我们说的话，到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能够彰显。主啊，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很多自己的问题，主啊，有时候我们关注在我们自己，关注在我们的问题的身上， 让这些我们所看得到的问题把我们的眼睛蒙蔽了，没有办法看到神。有时候我们甚至是带着属灵的迷信，我们只要看表面上的这些偶像，我们忘了那在天上我们看不到的神。但是主啊，你看得清清楚楚，你看得到我们的状况，你想要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向你呼求阿爸父的时候，你就能够来完全的来接管我们的问题，来解决的我们的问题。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属灵的眼睛能够都能够明亮，能够看到问题真正所在，而不是表象。主啊，也让我们来学你，来完全的谦卑的来学你，不以自己的益处为益处，而以你的心意为益处。主啊，我们也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这样谦卑柔和，你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来救我们每一个人，你舍下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着有你这样的爱，主啊，我们才能够聚集在一起，才能够爱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爱人如己，爱我们周遭的人。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